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他的老朋友微软共同创始人慈善家比尔盖茨。习近平告诉盖茨，你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此前中共二号人物李强会见了苹果公司蒂姆·库克一行等一批外国首席执行官，中共第六号人物副总理丁薛祥会见了特斯拉创始人、世界首富马斯克。值得注意的是呢，北京高官与美国商界领袖对话频繁，但中国政府迄今只秘密接待过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北京是否在跟美国玩制冷制热的游戏？北京想推动华尔街包围华盛顿吗？华尔街对当前美中关系决策的影响力究竟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关注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延刚博士，第二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谢谢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嘉宾。
谢谢，
谢谢，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请问这个王延刚教授，就是说啊，这个习近平要见盖茨的消息呢，是路透社啊，这个首先啊援引这个两位知情人士啊，这个人士，但是呢又是匿名的这个信息来源啊。那么北京方面呢，第一财经呢只是说啊，盖茨此行呢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规格的会面。那么现在呢，官方呢又把这个习近平见盖茨的这样一个新闻呢放在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你要去新华网看的话，它是头版头条啊。所以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北京啊习近平见盖茨的这样一个宣传的公关的攻势的这样一个计划在里面呢？那么那个王延刚教授，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从这个中共的官媒的做法，只要能够跟习近平有关的新闻都已经是摆在头条了，所以包括央视的新闻联播，他跟盖茨的会面也是个头条。那这透露的一个讯息就表示说，目前中国已经从这个疫情恢复了，然后慢慢的这个步入这个正常的轨道，所以习近平想要对世界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欢迎各国的企业能够来到中国投资。那所以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之前有，就像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像之前那个苹果的库克跟那个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他们也都来了中国，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习近平。但是也见到了一些高官。那这次盖茨能够见到习近平，可能也是因为双方很早之前就有一些一对一的接触。比如说在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跟盖茨曾经见面了，在这个博鳌论坛的时候。然后盖茨后来，因为他后来在做这个慈善的事业，他在2000年的时候，就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也捐了500万美元给中国作为抗疫。那习近平还写了一封信去感谢盖茨。所以说就表示说这个双方之间是之前是有一些关系的存在。所以也可以期待说，习近平为什么愿意说跟盖茨这样面对面的的会面。那也就表示说他对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视。那另外也是因为盖茨他代表是一个慈善的机构，一个基金会，所以说这对以宣传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个也是个加分的作用。因为毕竟跟像苹果这纯粹是赚钱的一种企业是很不一样，因为这是个慈善事业，他是在做一些全球减贫啊、公共卫生啊，甚至这种药物研发的。那这当然对中国来讲，这是加分的作用。所以说种种的这种因素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习近平他是想要对这个外界传播一个讯息，就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欢迎这个各国的企业能够来中国投资。
我们有一位推特网友啊，叫蔡胜坤啊，他也是美国之音啊有时候的我们的嘉宾啊，他有一段话，他说这个很显然，盖茨现在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不仅高过库克和马斯克，甚至高过布林肯啊。他说继基辛格之后呢，中国一直希望在美国找到具影响力又乐意为中国背书的政商 要人啊。那么他最后就点到了这个盖茨啊，盖茨会不会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呢？他说需要观察。那么习近平呢，在这个会见之中啊，他也说呀，他说我总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在民间的，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所以说这个我想问宋教授，就是说北京是否想通过啊这个习近平见盖茨这么一个外交的这个场合呢，来营造一种就是说啊让美国华尔街啊去影响华盛顿啊这么一种啊政治氛围呢？
是的，主持人刚提到，就是说中共是不是要利用这一次的一个对于美国这个大型企业家的一个访问中国，来实行一种叫做正冷经热的这样一种政策。那么正冷经热这样一种说法呢，基本上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中共现在确实是要透过一种就是一种叫做访问外交吧啊，或者是叫做访中外交吧啊，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些重要的人士络绎不绝啊，穿梭于啊中国大陆的访问，来达到一种某种宣传的效果啊。所以除了这个正冷经热之外啊，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说叫做以经啊来抗政啊，就是以经济来对抗政治这样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本身也可以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理解这一次中共的这些作为。我想我提出三个观察的一个观点。第一个呢啊，比尔盖茨也好，我们台湾讲的比尔盖茨也好啊，苹果的库克执行官也好，基本上他们都是美国的科技巨头，他们是一群在中国市场上的既得利益者。我再讲一遍，他们是一群在中国市场上的既得利益者啊，而且甚至还继续对于中国的市场投以这种利润的一个想象，或者是一种收益的一种期待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当然是希望能拉拢这些人，希望通过这些人呢，来啊，也就是说拉紧这个美企啊，特别是美国的大型企业和中共之间一种经济上的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来消解或者是来抵制美国的对中政策当中里面一些鹰派的因素啊。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美国国内对于中共政策基本上有两个派系嘛啊，一个叫做 Panda Hugger 嘛，就是所谓的拥抱熊猫派，另外一个就是叫屠龙派啊，就代表了一个是鸽派，一个是鹰派啊。其实我认为，其实鸽派和鹰派在美国的这个对中政策当中里面，它其实就如同我刚刚所讲，它是两手并用的啊，一个是一石一张的这样的一种综合运用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只要看民主和共和两党对于对中政策是高度而且是空间的一致，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并没有说所谓的明显的鹰派和鸽派这样的一种分野啊。不过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是。基本上中共现在就透过一种叫做什么访问外交，因为我们知道中共是最擅长做一种叫做政治接待的这样一个工作，或者是最擅长做一种叫做政治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啊。终极的目的呢，还依然是希望能够来吸引投资啊，把这些逃离的、撤退的这些美资、美企等等，重新能够把它引回到中国啊。那么我刚回到我们讲说中国的极端的情况嘛啊，中国的情况极不极端呢？当然非常的极端啊，比如说它的这个经济危机，我随便数一数，至少有10个以上的经济危机啊，你从青年失业、企业倒闭，然后工资下降啊，房地产的泡沫化啊，还有这个外资的流失、外企的撤离啊，然后外贸的下降啊。最后到最近的这个货币的贬值，还有就是美国对它的科技的断供，金融的失血，也就是说我们所常讲的这种流动性的陷阱等等，最后是地方各级政府财政的供需，最后到外汇的一个流失等等的啊，这数一数十几个危机，当然是属于极端的状况。这些极端的状况需不需要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投资来帮助中国的经济的复苏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啊！你要挽救失业，为什么会失业？因为没有工作机会啊！为什么没有工作机会呢？因为订单减少呀！为什么这个薪水会下降呢？因为没有国外的这个资本的流入嘛啊！再加上你科技的断供，中国是不是也要继续发展自己本身的一个晶片的一个生存和发展等等的啊？所以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吸引美国的资本嘛。 美国虽然是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它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政治，资本家资本的这种政治现金乃至于企业本身对于政治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的啊。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一个崛起的政治家可以不完全依靠这个完全不依靠这个政治现金或者是资本家企业的一个支持能够在美国的政坛上立足啊。所以中共就是紧紧拉入了这个美企和中共之间，希望透过能够拉紧彼此的一个经济贸易的关系，以这种经济贸易的关系本身回过头来能够去消解或者是这个减低美国对中政策当中里面一些强硬的一些鹰派的色彩。所以基本上除了主持人刚所讲的正冷经热这样的一个侧面之外，另外还要包括叫做已经抗争，以经济来抗拒美国的这个对中政治，也可以说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明中共这一连串的所谓的防务外交，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他想要实现的愿望。
这个我们现在关注就是说正冷经热的这个现象，我想请问这个王教授，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观点就认为呢，就是说啊，北京冷淡这个美国的政界的这个人士啊，那么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啊，这个我们的陈教授啊，这个有关推特网友说，陈教授他说呢，美国实际上是跌入了中共的舆情故纵的这个圈套啊，就是实际上北京呢是想跟美国去对话，但是呢，这个他之间有一些因素考虑呢，他现在不跟你对话，然后又通过啊这个去见这个库克呀，去见这个马斯克呀，再通过去见这个盖茨啊，一波一波的见这些资本家，最后呢达到一个啊这个政治上的一个目标，他最终是了维系，就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这种对话。那么这个是不是这样理解呢？那个王教授，
我觉得。我们不用把中共看得那么的高端好了，就是说这好像看起来说是中共赢了嘛，但是也不见得，就是说因为毕竟美国手上筹码还是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毕竟这些美国的官员或者说这些商界到中国来，毕竟中国的宣传都要把它好像说这种万邦来朝的一种状态，但是它并不是，它是这些外国人来中国，他主要是以从自己的利益或是从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发。那刚宋教授讲到说这三位盖茨啊，然后库克跟马斯克，这些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确这些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美国商界上对中国的态度也已经有180度的大转变，就是说早期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商界一直都主张要跟中国接触交往，主张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 WTO， 然后他们也后来施压给这个克林顿政府，让克林顿政府把人权与经贸的议题分开。但是目前的这种大环境已经在改变了，就是说美国的商界他在中国的投资事实上已经不像以前这个投资报酬率那么高了，很多这个中国的企业已经都超过美国，甚至从美国的企业的一些偷学到很多的尖端技术。那甚至说一些中国在很多一些尖端技术上，甚至已经比美国又更好了。所以像美国有些商界，事实上他也已经在赔钱了。所以他们在美中关系的影响力，事实上跟90年代已经大不如前了。就是说对他们还是有影响力，但是说他们到底能够对美国政府影响，对美国这个中国政策的影响，事实上我觉得跟90年代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主要是美国的两党已经有非常强的共识，就是说对中国要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那美国民间，我们看美国各国的民调也是，美国的人民也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警惕的一个态度了。所以说现在大环境的改变之下，这些商界到底能够对美国的政界有多少影响力，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过度这个夸张这个商界在美中关系的一个影响力。
这个有意思，就是说王教授说不要过分的夸大了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啊。那么北京现在恰恰打的就是这个牌，那么这个最终的效果呢就怎么样呢？我想听听这个王教授你怎么看呢，他最终的效果怎么样？你说他没有影响力，可是北京恰恰打的就是这个牌，而且呢现在这个马斯克啊盖茨啊这个排着队去北京，而且呢回来以后都为北京说话，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 所以说人们就想，就是华尔街现在对北京的这个影响力多大，究竟多大？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就说，华尔街高管长期以来一直在北京的权力走廊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虽然大不如前，但是呢，现在这个地位是不是还能够为当下的中美关系说上话呢？发生一些影响呢？例如说他们那些影响耶伦，耶伦说脱钩是灾难性的，说不定就可能受到这些人的影响。王教授，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会发现，就是说战略利益通常是凌驾经贸的利益。就刚才这个宋教授也有引用到这个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他的观点也是一样，就是说当国与国交往中间战略的利益通常是凌驾于经贸的利益，但美国跟中国目前的关系是战略的利益远大于这种经贸上的利益，因为这种战略利益就是说谁能够主导这种未来国际政治的演变，就是谁在国际政治上比较有影响力，那美国不希望他在国际的影响力受到中国的影响，甚至受到中国的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会愿意，甚至国家会愿意牺牲他的一些经贸利益来服从一个战略利益。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从俄乌战争就很一个明显，就是说美国虽然对俄罗斯做这些经济的制裁，包括尤其是欧洲西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实际上是影响到这个西欧自己的一个的经贸利益，因为俄罗就是说他的天然气对俄罗斯的依赖什么，实际上这个西欧的人民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损失的。但他在战略利益，他有一个很高的战略利益的存在，所以他愿意忍受这种损失。所以在中美关系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利益是远高于这种经贸上的利益的。所以对这次为什么我说，就是说对华尔街是有些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最终还是会服从这种国家的战略利益下。
这个我们时间有限，那么给宋教授，我给你补充啊，你一分钟，看你能不能够补充一下。
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访问外交，或者是说是拉拢这些美国的企业家啊，其实他简单的来说就是希望重新塑造一个商业界的基辛格吧啊。那么基辛格对于这个他号称是中国的好朋友。在美中关系当中里面也曾经发挥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华尔街对于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啊。我刚刚有说过，美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政治，所以它的政治人物本身必须要受到这些资本家的一个支持，从最基本的政治现金上来看，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忽略华尔街对于美国政坛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啊。也不要小看这些华尔街的这些资本家，他对于中共的一种交往的一个态度呢，基本上还是四个字，叫做利字当头啊。如果今天他不能够从中共里面得到他的对于他企业的利益的话，他也不会去扮演
那个宋教授，我们时间到了。哎，宋教授，我们时间到了，那个谢谢啊，今天那个我们要谢谢今天的两位嘉宾啊。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